好，各位学长，阿弥陀佛。今天预定要进36卷，谈我们这一会菩萨地菩提分法的最后一分，就是四法印。那么我上礼拜也跟各位报告，我在思维四法印圆满以后呢，后面呢、在我们印的资料里面呢，新闻封版的话呢是在1528页，菩萨功德这一部分啊。那么如果是密勒版的话，在3682页，云何菩萨所有功德。这一课呢，在科判当中呢，并不属于这个菩萨地的菩提分法的部分。那我备课的时候呢，我再把这一段内容啊好好的看过一下。我做了以下这样的一个决定啊，我觉得我就不打算接着讲这一段的菩萨功德，因为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文字也不是太难，如果各位想要深入去了解妙净长老的笔录啊，录音带啊 ,MP3 都也还可以帮助各位啊。那我想打铁趁热，趁着我们把菩萨地的菩提分法讲完以后呢，随着我们回来接之前在这里曾经有两次开讲的解释密经啊，那我们还剩下两分。啊，就是分别地波罗蜜品跟分别成所作品，啊，那么这两品刚好在菩萨地的抉择分当中是属于菩萨功德这一分当中的啊的一些材料，那因为它成为一个很圆满的系统，所以我就决定要接着选讲，把解释密经之前讲过两次，而只停留在分别瑜伽品的圆满。那么我们就把这个后面的两品呢圆满以后呢，就等于把解释密经整部跟各位做了一个一同的学习跟这个读书的报告啊，这就是我的想法。所以我就看了一下这个月历啊，我大概斟酌了一下，因为今天是3月24号。那么四法印也相当重要，所以我就打算呢，这个是比较详细的来看，来一块读它。就文本上的资料并不太复杂，比较多的是在这个无常这个部分。可是呢，这个诸行皆悉是苦，跟一切诸法皆无有我，涅槃极尽这三分呢，在本文当中并没有很多的材料。那么显然的好像跟无常这个法印呢，它的内容上不太对称。那么理由在哪里？理由是因为这个诸行是苦啊，在声闻地有很多的材料啊。那么这个当然无常在声闻地也有，不过这里讲的无常呢，跟声闻地讲的无常非常非常不同，而且我觉得就大乘理趣来讲是相当重要的一部分啊，所以我会详细跟各位报告属于这里的无常的观，无常的法印观。那么诸行是苦，我想各位比较熟悉，因为它无非就是在本文当中只谈到所谓的三苦，就是苦苦、坏苦跟行苦这三苦，那它就没有多做一些介绍。那么于是我可能做一些必要的解释。在声闻地当中有广泛的观苦地的一些教导。那么一切诸法无我呢，其实最多讲到哪里，就是我们菩萨地前面的真实一品啊，真实一品。还有声闻地里面呢也有相当大的，像蕴界处这个界差别缘性缘起，这些都跟一切诸法无我有很大的关系啊，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这部分呢，我也打算做一点点补充的材料，让四法印的内容呢在分量上稍微均等一点啊，稍微均等一点，也给各位做一个圆满的收场，把菩提分法整个的交代啊。因为过去大概我们比较不常去学到， 大概一提到菩萨地怎么修，大家都只是知道六度，顶多多一点知道四摄。可是在这里呢，就把我们在修六度四摄法的行道次第过程当中，那个心地的锻炼啊，意志、忍力、横力的一种增长呢，都做了很多的说明。那么尤其呢，他还连贯了三七菩提分法止观的大乘理趣啊，把三摩地的大乘理趣加上这里所讲的四法印。所以也就是说呢，光是我们这一段时间所一起学习的菩萨地菩提分法，大概呢也就涵盖了大乘理趣所有的修行法要啊，除开我们没有详细的去学习六度之外啊。那么我们应该都在这里跟各位报告过，所以我打算花四次的时间跟各位来一同学习这段文四法印啊，这段文。所以今天是3月24号，那么接下来的那个礼拜3月31号，就是下个礼拜一啊，下面已经有公告了，这个甘丹寺的一位大格西哦，他是大概黄教最高的格西的这个看人不见，他会来做这边入菩萨行论忍辱品的开示。所以他从礼拜天30号、礼拜一31号到礼拜二，有三天晚上的开示，那刚好也轮到我们一次礼拜一的时间。所以我们下个礼拜一呢停课一次，就3月31号停课一次。所以再回来的时候呢，就是4月7号啊，4月7号，然后接下来4月14号。所以最迟我们应该可以在4月21号啊，刚好连同今天就有四次的时间来学习四法印的内容啊，四法印内容。那么4月21号的下一周，就是4月28号开始啊我们就来学习解释密经之前没有圆满的良品。那我们过去用的呢，就是这个瑜伽师地论的卷75到卷78啊，卷75到卷78的材料。那么卷75、76、77这三卷我们已经算讲过了啊，一起跟各位学习过了。那么余下的呢，就是卷78啊，卷78。所以如果之前你们已经有一同跟墨学一块学习解释密经的话呢，你们就把以前印的那个小册带来。如果你们没有那个小册，已经有请这个瑜伽师地论的，你就把密勒版应该是第几册啊？第八册，对，第八册，因为75卷嘛，所以应该是在那个10卷版密勒版的第八册。如果是在新闻封版的话呢，就在第四册，啊，第四册。那么如果有人单纯的话呢，他就直接只是看这个78卷，啊，78卷。所以原则上。这个分是对曾经一块学习过解释密经的老同学啊，我们再把这两分做圆满啊，做圆满。所以大概我做一个这样的规划。那我上个礼拜六因为信头很热切的把这个梦思品呢、啊、急着要进理观的内容，所以忘了公告一件事儿，所以我也把这个礼拜因为我这个空大有课。所以刚好排到礼拜六早上的时间，所以今天我才请基金会公告，这个礼拜六就是3月29号早上。那并不是全部礼拜六的同学都在这儿，那如果你们有参加礼拜六的课，请转告其他相关的人啊。那我这个公告今天来贴出来，很抱歉礼拜六有些人可能不知道。那这是第二个报告。那么第三个报告，因为配合着我们这个菩萨地的菩提分法啊，报告完毕之后啊，其实我们在这一次的学习当中略掉了两部分，跟菩萨地很重要的两部分。一部分呢是六度四摄，一部分是36卷的真实义品。那么为什么略掉真实义品？是因为之前我也在礼拜一这个时间曾经也学讲过真实义品。所以我就偷懒啊，跳过去真实一品的内容。 那么六度诗社，我并没有同各位学长一块学习过。那因为当然我也觉得六度很重要，只是因为我们平常比较多时间去接触到有关六度的教导，所以我就偷懒略过去。但并不是我们不去学习，有机会每一度每一度还是学习。所以今天我思维再三，我就打算先优先呢讲这个菩萨戒波罗蜜多。这一分在菩萨地的六度里面呢，是分量最大的，分量最大的。那因为我礼拜一的时间，接下来是宣讲《解深密经》的良品，所以我打算选其不如撞其，就把它摆在比较近的时间。那因为礼拜五的48愿，这个礼拜五就算是告一个段落，就是圆满了，圆满。最后的5个愿就会把它这个学讲报告圆满，所以我们从隔周，因为隔周刚好是4月4号国定假日，民族扫墓节，所以刚好放掉，容我准备功课一周的时间，跳过4月4号的下一周，下一周是几号？4月11号，4月11号一样是礼拜五的时间，墨学就把《瑜伽师地论·菩萨地》里面的卷40。卷41跟卷42的一半，总共有2卷半的分量，2卷半的分量，其实就是《瑜伽菩萨戒》，但是呢，这2卷半的分量不单纯只是介绍《瑜伽菩萨戒》的戒文的内，就是戒文的内容，它还在卷40那一卷花了一整卷的，当然还不到一整卷的分量啊，将近一卷的分量，1万多字的这个分量啊。来介绍我们怎么样学习菩萨戒，包括怎么样发心求戒，包括怎么样去受戒，包括怎么样去开遮吃饭之前一些相关的助行。那也缘由于我过去时间一直劝许多学长去这个受菩萨戒，那么照理说我们受了菩萨戒就应该要把这个菩萨戒的内容呢，要常识的学习它的内容，然后呢，少分少分的把它体现在我们对人、对事、对物的历事练心当中，历事练心当中，那么来栽培我们的菩萨戒体。菩萨戒体其实就是菩提心，其实就是菩提心。而发菩提心品，我们也在菩提分法之前曾经跟各位学讲，选择我们的卷35，到卷38。那个几分，所以呢也曾经跟各位报告过，所以我就打算，在今年内在今年内看看能不能够把菩萨戒波罗蜜多这2卷半，应该可以，没有问题，因为现在只有3月嘛，所以预计大概6个月，看内容了，应该是6个月就可以圆满，所以在今年内也应该可以把瑜伽菩萨戒的内容，包括很难得，因为平常大概我们坊间看到比较多的都是讲《优婆塞戒经》，少部分像净界法师有讲《瑜伽菩萨戒本经》，但用《瑜伽师地论》里面的戒品这段文，大概除了妙老讲过之外，大概也很少人去做这部分的这个教导跟开示。那么更难得的是，大概我从来还没有曾经在《瑜伽师地论》之外看过有人报告怎么样去学习菩萨戒的结膜部分，结膜部分。那么这个卷40也就是在补充这个部分，所以墨学也曾经在三宝面前发心过，要好好的学习这一段文，因为如果不好好的去学讲过一次啊，你光只是读一读啊，半月诵戒啊，不是那么深刻的。那我们透过墨学的练讲，大家一块来思维这件事儿。我觉得我一直觉得发菩提心有很多的教导，但是我觉得更实际的是直接去受持菩萨戒，因为菩萨戒的戒体本身就是菩提心，所以怎么样能够把这个菩提心借由菩萨戒的体现，每天历事练心当中去栽培它，去栽培它。墨学一直觉得那应当会是一个很殊胜、很庄严的事情。那我墨学定这一年也是要进入， 这个修所成地啊，实修的这个次第行当中，过去都比较在正经的栽培。那我当初在庙老跟前发的愿呢，要讲有关属于这个解门的部分呢，其实到现在为止啊，我只要把菩提分法这段解释密经也包括在内圆满以后呢，我发愿的内容也算是告一个段落了，告段落了。剩下大概就是实修的部分，一旦要入到实修，我觉得学戒永远都是第一顺位。那学戒我又不单纯想要去跟各位报告，因为目前净台法师也在礼拜二的时间在地下第一教室在这个开示这个南山律在家备览，其实那个是一个相当广泛的戒学的内容。礼拜六下午我这个如硕法师曾经也讲过在家律学，接着讲静心戒观法，只是也还没有圆满啊，目前也在停课当中。那墨学就选讲这个欲切菩萨戒啊，做一个搭配。如果各位对于要开始实修啊，那么对于戒学这个部分可能一般比较少去学习跟听闻，我想你们就自己定一个时间吧啊，定一个时间，好好的把这些有关戒品的这个法宝啊，请到手边来，发心好好的学习，啊，听闻受持学习。那墨学做给各位供养的部分呢，就是来学讲欲切菩萨戒，而且其实欲切菩萨戒最主要我要报告的一起学习的内容是第四十卷，啊，41卷跟42卷的一半，主要都在谈戒条戒文的内容。那个部分呢，倒是很清楚的，你大概常常读，大概就知道了。顶多就是墨学根据我自己学习的心得做一些心得报告吧，大概是这样子。好，那这个是有关这个我们课程学习进度上的一些搭配啊的一些搭配。好，报告完毕。好，我们就把本子呢打开到卷46。卷四十六，新闻封版在1521页，密勒版在3667页。上个礼拜呢，我们入到一点点的文，就是把总观无常的两种无常，给各位先做了这个简单的消文。我们呢，今天要完整的开始讲这一段文，我们还是从头来哈。那么在46卷一开始，他说啊，这是第15科啊，啊。四种法温陀难，那么四种法温陀难，那温陀难你就可以改写成法印的印，就是四种法印啊，四种法印。那么四种法印是什么东西呢？是在佛灭度的时候呢，阿难请问佛的几个问题之一。也就是说，世尊灭度了，那么往后有很多人会去这个说法。他也会说他讲的是佛法啊，那因为没有你可以请问，那么我辈啊这个佛弟子应当要怎么样去审查这个人所讲的到底是不是佛法。所以在佛的一教经当中呢，他就交代了这四法印。到了后期大乘的思想当然就把四法印结归在一个法印，就是一时相应当中啊，一时相应当中。可是一时相应是略说，广说呢就是四法印。而所谓的一时相应，也就是四法印当中的涅槃极境，这是墨学啊，墨学自己的心得。那为什么会这样子，我等一下入文啊再跟各位做一个理路上的报告。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如果没有办法广学多闻啊，骗色受一切三藏十二部经的佛法，在没有责法忍的情况底下，我们至少要把四法印能够学习起来。那个四法印的印呢，就是佛教给我们的一个鉴定的一个标准，鉴定佛法不共之见，非常重要的一个判断的标准啊。他纵使对于一些还没有入定、没有成就法身、出发心的行者，都也可以借由这四法印的学习，常时观修，用来呢鉴定你所听闻的一切法，以及你今天心所升起的各种之见，通通可以借由这四法印来加以鉴定啊。 所以四法印是你每天在思维法义的时候呢，印可本心非常重要的心要口诀啊，心要口诀。所以我们是应该要花点时间啊，专门的来谈啊，专门的一块来学习。那么我最近呢，在慈悲台吧，哎不是，生命电视台，就是海涛法师的生命电台，他在下午的时间呢，他一直交叉的有不同的仁波切在做开示哈。那么其中有一位应该也是红教，就是我们后面这个书柜当中嘛，就是那个我们的借书库当中有一系列的慧光集，有没有啊？慧光集是立马传承他们很有心的哈，透过像慈神罗织仁波切他们那些很发心的大仁波切他们的这个结集啊，把它翻译成这个中文。那么才在前不久吧，应该是去年底吧，我记得没错的话，我今天没有把它请出来哈。如果各位能够请到的话，应该是他第33册，书名叫做《菩提经要》，大概是这个，我记得没错的话，在里面呢有文本，啊，在里面有慈神罗珠他在每天下午啊，但是现在可能又换了，大概不晓得他是礼拜几的时间会报告啊，跟各位做开示。那么如果各位有时间，因为白天可能各位工作不太有机会看到，但是你可以去慧光集的流通处，也可以请到他的 DVD 啊。如果你们比较习惯用听闻的，那可以请 DVD。如果你们没有空去听闻的话呢，那么慧光集如果有文本的话啊，也可以。那么他比较特别的是地方是他有见解观念这个部分的说明。也有修法部分的介绍，它的修法呢是比较着重在空性的修法，因为空性修法就是大乘的一实相法印，也其实就是涅槃寂静。而涅槃寂静这个法印呢是四法印当中的果，就是最后的目的嘛，整个修行的目的是以涅槃为上首。当然各宗的传承涅槃有所谓的两种涅槃跟四种涅槃，二乘人讲两种涅槃，就是有余一跟无余一，大乘的就讲四种涅槃，对不对？最重要的是无住大波涅槃。所以不管各宗传承是怎么样，我想这是诸部各宗最大交集的部分啊。而所谓的涅槃这个法印呢，也就是大乘的一时相应啊，一时相应就是所谓的空性。可是这空性的证见呢，要能够鉴定，你必须要有我们的三种对峙。第一种对峙是众生的常执，对不对？我们对于我有一个从过去到未来，从现在把从过去到现在，现在到未来的一个常依主宰我的一种妄想分别执着。我们对于法也各个有自性的分别，于中呢又起爱非爱的各种执取受，因此之故呢会造业受果轮回不停。这些呢都来自于我们对于我法的常执。于是呢，你要对治这个常的颠倒，我们就必须要修无常，啊，修无常观，用无常法印呢来印可本心，不要流于常见的颠倒，啊，我执法执上去，这是第一个要去对治的。所以呢，在四法印当中排行第一，就是一切诸行皆是无常的无常法印。第二个，就是把三界流转的苦。有人呢，就像我们的人界的这个友情呢，因为我们的福报跟苦受是夹杂而来的，所以当你福报还好，身体健康，这个资粮够用，生计也很顺利的时候呢，一般众生都不会以为世间是苦，啊，但等到你身体不好，不见棺材不掉泪，无常找上我们来的时候呢，我们才会觉得。这人世间为什么是这么苦？可是那个时候呢，果报已然成熟。对于果报已成熟的东西，你再怎么样叫天叫地，对不对？呼佛喊菩萨，老实讲，佛菩萨纵使示现在你面前，只能够开示慰导我们的心，好好安住在这个果报给我们的受上面。 不要再起烦恼，不要再去造业。他没有办法帮我们免除这些苦的感受。所以刚才这个上课前呢，马大哥又在问我相关这个问题，因为他最近在复健啊，他也常去医院。所以我说啊，如果你不晓得人世间是苦啊，你多去医院走一走就知道了。真的，你愿意发心，你如果退休没事做的话呢，我也劝各位有机会啊，去各大教学医院去发心当义工。那里是学佛最好的地方。啊。你如果在医院里面片眼望去看不到一个佛菩萨视线，那你自己为什么不发心去那边做菩萨呢？你以为佛菩萨脸上要写个佛，写个菩萨让你看见吗？真正在那边照顾病人，绝对不会在那边大声嚷嚷说我是佛，我是菩萨，我是观世音，我寻声救苦来着的。每个人都用各种不同的角色在那里视线。可是问题是，我们今天如果学菩萨地，是一个菩萨弟子，当你受苦，你在那边看不到有人愿意出手来救我，没有人愿意来让这个受苦的众生能够少一点，这个时候你是埋怨佛菩萨呢，还是反而发起菩提心去那边发心，我既然要来这边复健，我为什么不在那边行行一些随分随力的菩萨道？这个就是转念的关键，这就是转念的关键。所有因缘并不是等待，所有的因缘都是你现前每一分的机会，问题就是你如果是善用其心，你就懂得什么是菩萨道。所以 佛菩萨的救苦救难，绝对不是你用这种对价关系或者用任何的希求心染着心去等待去发现，去让你用这个没有堪能性的肉眼去看见，他纵使在你面前你也无法看见，你也无法看见。所以呢，你不要说苦地这个法印呢是非常非常令人感觉到消极的，佛法的苦地是告诉你，是要让你没有受苦的时候就要知道苦可以不受，你越早开始懂得真正能够入四法印，以这四法印来印可你的本心的话，你就越不会受苦的逼迫。但这个话的背后并不是说你从此之后就不生病了，过去所造的果的因呢，受苦报的因呢，如果因缘成熟了，他还是要包括把你的命带着为止。这些都是一切诸行皆悉是苦，因为呢，我们把苦的实相，三界是苦的实相，总是起了一个乐的颠倒。有人认为一向是乐，有人认为有苦有乐，但是我要及时行乐。不管你用什么样子的心，你如果还有乐想，而且乐想会让你起希求，会让你起染着。当你对于不乐的时候呢，你会有嗔恨，你会有退转，你会有埋怨，那表示你根本没有懂苦地，你根本没有苦这个法印，一切诸行皆悉是苦这个法印。守护你的心，佛在哪里？佛不学习这些法印，印可在本心上。守护你的心，不要退转于道，不要退转于律师练心的境界。佛菩萨对我们来讲有什么功德？对不对？不干我事啊，因为你根本把它当作是耳边风啊。啊，所以这是第二个法印，因为我们众生有于苦实相当中乐的颠倒想，所以要对治这个乐的颠倒想，我们必须要常常用一切诸行皆悉是苦的第二个苦法印，有乐是苦的法印来印持我的本心，让我能够及早发起道心。已经发起道心的赶快栽培善根，已经栽培善根的赶快令善根成熟，善根成熟的赶快令解脱。如果你天天马耳东风啊，等待因缘，那就跟赌轮盘一样，那个俄罗斯轮盘什么时候赌轮到你不知道，那是无常法印所说的道理。所以呢，你要去成就涅槃法印的一实相，空性圣洁的最胜义地，那么首先这些颠倒如果很粗猛，如果很粗猛，你根本不可能有空性的正见， 所以这个乐的颠倒是需要对治理。第三种颠倒是有我的颠倒，有我的颠倒对于四肢变聪的知识分子更是严重。你只要觉得我的知识可以掌握我现前的一切的境界，你越有那个主宰意识，越掌握自己，觉得自己有权柄，有能力，对不对？有决定权，有决定权啊，一切事情决定在我的手上，这种有我的想法从粗到细非常难除，非常难除。所以呢，第三个法印是对治我们有我的颠倒。这个我执有分别的我执还算是粗，你只要把佛法的道理稍微懂一点，你就不会随顺你的见解去升起一些分别的我执。可是具身的我执更是维系，很难拔除。如果你没有常识的熏修，把心安在道上，把心安在道上，尤其你菩提心如果不能够发得起来，那个最后一分维系的具身法执、具身我执是不可能断清净的。所以呢，在我们学习四法印的过程当中呢，诸行无常是对治我们的常颠倒，诸行是苦是对治我们的乐颠倒，诸法无我是对治我们的我颠倒。你把这三种颠倒的执着，就是常执、乐执跟我执能够对治，至少能够调伏了以后，你再把一切四圣地的法要，你再把大乘理趣的空罪圣解的法要，去一支香一支香当中修止修观，烁烁的去锻炼你的正见，才有少分少分能够去亲近啊，能够去亲近有分别起的法执。入地以后呢，在根本智发起以后，你继续还要把这样子的一个我空法空的正见呢，再让跟你有缘的所有有情有境界的眷属因缘能够讲给他们听，由这样因缘呢锻炼你的所知障清净，等你十地满心金刚预定发起的时候呢，才有办法让你真正大乘理趣的无住达波涅槃，最胜的涅槃极尽的法印才能够于心中生起来。所以在四法印当中呢，前三个法印是要实修的，第四个涅槃极尽的法印是水到渠成啊，是水到渠成。当你把前面三个法印对治清净，或者是已经获得了最殊胜的正见以后，当你没有迷执、没有虚妄、没有分别、没有种种的颠倒以后，自然心中就会跟空性正见一分一分的相应。所以我们经常说断障不正真，因为真正的第一地不是可以修正可得的，它是借由断障清净、离垢清净、离分垢生出一分新的堪能性，于实相的道理当中慢慢自己可以体现到空性的圣洁。而空性圣洁是一种心，是一种三业最大的自由度，因为你把你的身心安住在最深的空性圣洁当中，就没有任何一件事情可以打倒，可以打倒你的意志，可以打倒你的三业横力跟忍力，就没有再有任何退转的因缘，那是最殊胜的心地风光，那个不是用任何的有为法可以去得到的。但是我们必须在有为无漏的善法当中常时熏习，对治前三个法印的所对治，就是常颠倒、乐颠倒、我颠倒。所以唯识的正见呢，是比假着正在诸法二无我这个熏修上，那么二乘的理趣呢，就比较着重在无常跟苦两个法印的熏习。可是在大乘共生闻学习当中呢，无常法印跟苦的法印也是重要的啊。没有无常苦无我的，在四念处当中把这三个法印呢称为叫做三思维智啊，三种思维智，你烁烁的能思维、能修、能断烦恼的所依止，就是这三个，有这三个啊，有这三个锻炼我们的观察慧，成就我们的堪忍力，在止观等持的心当中呢， 能够用无常苦无我的三种思维智，少分少分的栽培起我们空心正见。当空心正见能够让我们的身心三业得到最大的自在，那么佛道就成就啊，佛道就成就。所以我先做一个这样子的简单的总说，把四法印呢前三后一做一个因果分位的假例啊，因果分位的假例，这个当然是这四个法印之间的一个关系啊，一个关系。所以在本文当中呢，他就说了，复有四种法温吞难，就是四种法印，诸佛菩萨欲令有情清净，故说何等为是。第一个，一切诸行皆是无常，是名第一法温吞难。第二，一切诸行皆悉是苦，是名第二法温吞难。在此呢，我上个礼拜也讲了，在本文当中呢，他把苦法印跟无常法印都是观一切诸行。一切诸行者，请旁边注明一下，你只要看到讲诸行，就是代表色受想行识所谓的五蕴，而五蕴就代表一切的有为法。所以诸行就是一切有为法，对不对？就是一切有为法。而有为法的代表可以讲五蕴、十二入、十八界都可以啊，都可以，或者是流转门的十二支缘起也可以啊，也可以。所有一切世间有为法因缘果的建立，就叫做一切诸行。而一切诸行一定显现世间法的有为法的两种相貌，那就是无常。因为无常令我们的心不自在，所以故苦。有这种不自在无常苦的缘故呢，所以显示无我。所以这三个法印其实就跟你讲是空，空就是跟你讲无自性，对不对？人我是空，法我是空。所以呢，大乘才把它归作一个实相印，就是一切法空，就是这个一实相印啊。所以结归的就是涅槃极境这一法所开出来的前面三个对治门，是这样的缘故。所以他前面的两个呢，他就不讲有漏是苦，因为一切有为法本来就是有漏啊，本来就是有漏。所以如果你执着染着希求在有为法里面呢，那毕竟呢就必须要受无常苦的法则所主宰啊，所决定。所以这是第二法温吞难。第三个法印呢，是一切诸法皆无有我。在大乘理趣当中呢，他这边的无我就包括有人无我跟法无我，而在声闻理趣当中呢，主要是在谈人无我啊，人无我。所以呢，这个是名第三法温吞难。由这三法为因呢，涅槃极境是名第四法温吞难。这第四个法印就是水到渠成、功道自然成一种无为的成就。这个成就本来如是，不是因修故成的。可是你只要不起障垢执妄想分别种种的啊，种种，你自然而然你内心当中的本质性，就是涅槃极境的本性，就会显露出来啊，就显露出来。不是说它平常不存在，不是说它平常不存在，是平常因为你的心都一直在哪里，一直在有为五蕴法上面，随着它妄想分别生灭流转，所以你不见涅槃极境的大耳之性啊。因此之故呢，我们称为一生，我们称为凡夫啊。这个是四法温吞难的总标。底下呢，他就先解释一下何谓温吞难，用三种定义来解释。第一个定义，诸佛菩萨多为有情宣说如是法相应义，是故说明法温吞难，也就是法印。所以第一个解释就是说，十方三世诸佛他并没有发明这个法则，他是由他自己的自证圣智，透过他的悲悯众生的心，代代代代的都为众生有情说这四个法印。所以呢，法法佛佛道同所讲的最大的交集，也就是这四个法印。因为这四个法印是共一切宗、一切流派 三世十方诸佛，所有佛都一定会宣讲最大的教集。因此之故，它是法问的难，也就是法印，是第一个定义。第二个定义，又从南西其心极静，诸摩尼尊于一切时辗转宣说，是故说此名问陀难。啊，那么问陀难其实就是寄送的意思，寄送的意思。所以呢，你说从开始佛出世以来，啊，佛从他的自证圣智，啊，自证圣智，他自证涅槃的这个心地当中呢，能够为悲悯众生故呢，为我们辗转宣说，摄持于心，令我们能够辗转，一直不断的传灯不灭。其中的法要就是这四法印，啊，其中就是四法印。而我们这个佛事，我们的本师就是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从他开始讲经49年以来，所讲的法也都没有离开这四法问陀难。所以温陀难就是一个总持的摄诵，啊，总持49年佛所说法的摄诵，就是摄持他49年一切法义的寄诵，这是第二个意思。第三个意思，又此行机能驱大神，亦复能驱出第一有，是故说此名温陀难。能驱大神就是能回小向大，能转向大乘，能够以一佛乘而得成就佛道，这是能驱大神。又此行机，行机者指的就是八正道。当然八正道也有声闻的理趣，也有大乘的理趣。当然你也可以说又此行机指的是大乘不共的六度四摄，也可以。也就是说佛所宣讲的，不管是为三乘菩提开显的一切教法，都是为了调熟众生的善根而能够出三界。所以能驱大身，小小讲就是出三界，大大的说就是一佛乘能够成就无住大波涅槃的佛道，这视为大乘。那么有佛果之后呢，生生世世无量劫的行在菩萨道上，这个佛果后的普贤行也才名字为大乘。大者就是大而无外，没有时间的期限，没有时间的期限，这才名为大。亦复能驱出第一有，第一有两种解释。第一种解释，欲界、色界、无色界的顶，啊，欲界、色界、无色界的顶，三界的顶就是约佛弟子来讲，就是无所有处；约外道来讲，还有一个非非想处。你就知道，如果在三界里面受生，没有一处是可爱的，纵使福报。受量身形最殊胜的第一有，就是三界当中最殊胜的非非想出天，他的果报很好，可是在里面你没有果报的觉受，对不对？你只有第一念心入非非想地的时候知道，第二念心要从非非想地报进的时候知道，中间完全都是不知不闻，如同没有经过。所以呢，我们一般佛弟子呢，就是说我们最高到无所有处，无所有处是观修跳跃而能够进入灭尽定出三界的一个关键。所以呢，第一有种种的说法，而圣义地约佛法来讲的第一有呢，更可以指的是阿罗汉的最后一生。如果他已经经过了多少劫，乃至于三生七世往返人天，最后一天最后一生他来到了人间，啊，受父母胎，他也知道这一生他成就有余涅槃，知道这一生是他的最后一生，也可以称为第一有。凡第一有者，就是三界的有生。你知道这已经是最后生，你知道这已经是最好的果报，可是我都不要，对不对？我都弃舍这一切的有，啊，这一切的存在性，我要求的是佛道。不生不灭的无为，最胜的无住大波涅槃，这是驱出，就是超越出第一有种种的果报受。所以是故说此名为问陀难。有这三义来讲这四法印的殊胜。第一个殊胜是十方三世诸佛佛佛道同说此法。第二 是本师释迦牟尼佛49年说法最大的交集。第三，这个法印能够令我们毕竟成就佛道，能够令我们超越这三界，不受三界流转的生死苦。因为这三个道理故呢，所以这个被称为法印的理由。好，接着就来辨四种法印。首先呢，来学习诸行无常这个第一个法印。文说，云何菩萨等随观察，一切诸行皆是无常。只要看到等随观察，就知道它是属于立事练心，立缘对境。你在一切的对境过程当中呢，你就必须要用这四个法印来怎么样应可那个对境，应可那个对境，然后呢转心向法，以法为道，然后呢以道来护持你的本心啊，不要退失你的菩提心，这就是观察慧。所以真正的实修这个四法印是用在一切时一切处，你的用心的善巧如果能够用这四法印来应可转你的心，随顺四圣地去思维，我们就会是一个非常优质的菩萨乃至于二乘的行者。这叫做等随观察。等者就是等流，等流就是你一旦发心要成就圣道，这个成就圣道乃至于要成就佛道的这一念心是不能够退转的，对不对？这念心一直不断的等流相续，随就是随一切的境界，随一切的生命的念头，然后用这四圣地，用这四法印，一直不断的烁烁观察，啊，用这样子的四法印、四圣地等随观察一切诸行，就一切的有为法。如果约白法来讲的话呢，就是除开六位无为之外的94法，每一法在你心头升起来，在你的眼见、耳闻这六根触对六尘升起六识的那个当头。你都能够升起这四个法印的随观，四个法印随观，所以呢，法印四法印的随观境界，就是你一切的这白法当中的94法。94法扣掉六位五为，另外有四大类。第一大类是84心王。84心王对于一般没有学佛的人而言呢，可能是很粗的，多半的人只能看到第二类。第二类就是心所相应法。心所相应法呢又分作六位啊，又分作六位啊。那么有所谓的片行五、别境五、善11、烦恼随烦恼有26，还有不定心所4个。除了开这个之外呢，还有心不相应行法24。心不相应行法24。比较粗的境界就是我们的六根所触对的六层境界，这个摄法，这个摄法呢总共有11法，包括五根，包括五层，加上法处所摄摄，总共有11法。所有以上的这四大类都是你今天一切诸行的所缘境。今天你在佛法的领域当中呢学过这些法相，当然你可能不见得是学习唯识的，因为本论是在讲唯识，所以我就用白法做例子。那如果你约世间人一般的观念来看的话呢，就一切的造作了，一切对境的造作，不管是对外的造作或是内心的翻腾的造作。所以我们说啊，观四法印有往内的观察，有往外的观察。内的观察就是自体的受想行识，外的观察就是一切依报世界的摄法。你在这一切的内外境界上面呢去观察，然后呢应可无常苦无我乃至于成就涅槃极尽的心地风光，那就是四法印的修行的道场。所以这边就说，由这样子的道理呢，等流随观一切的有为造作都要应可什么呢？第一个法印皆是无常。所以底下弥勒菩萨就先对无常做两个总观的定义啊，总相上的定义。那这个总相的定义呢，我上个礼拜也简单的报告过，一个是约圣义地的定义， 一个是约世俗地的定义。你如果去看到刚才我想还没有讲完哈，那个菩提心要，菩提心要是由那个四法印是由慈城罗珠啊仁波切所开示的啊，慈爱的慈，慈悲的慈，诚恳的诚啊，我名字这个诚，罗盘的罗，珠就是明珠的珠啊，他在四川所开讲的这一部啊，他有见地的部分，有修法的部分，各位如果有机会可以去请。那我们本文有玉切斯多乐弥勒菩萨的教导，那在这里呢，如果用慈城罗珠仁波切他的说法呢，这个就是一个宏观跟微观的分门啊，一个是粗的，一个是细的，这跟我们后来接下来看的别观四相一三四跟一刹那观一样，一三四观就是粗的，对不对？我们这一期的寿命就有生老病死，山河大地就有成住坏空，对不对？一切有为法就有生住异灭，所有这一切啊，所以这有为四相也好，有为三相也罢，很粗的相续生灭，这是属于比较粗的啊，比较粗的可以观察的，也是世间法世俗地上我们可以看得见，几乎没有一个人会去否认这件事情。可是呢，我们没有办法从这世间相当中去肯定它的真理。虽然世间人多半都知道世间法无常，有生就会有灭，可是大家都还是会有常的颠倒，很好玩吧？你看现在哪有一个人不知晓得一切世间法无常，可是谁有无常圣地的观察会？没有，每一个人都是不死寻思，每一个人几乎都是不见棺材不掉泪，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 priority， 认为他眼前他自己认为最重要的事情是最重要的，对不对？好言相劝劝到死，如果他没有转心向法，根本不可能成功。所以这么粗的相续生命我们都看不见，不是看不见，是纵使看见了也马耳东风，就任他过去，任他过去，对我们心产生不了觉受，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连这么粗的我们都没办法产生觉受了，那何况更细的圣义地的观察，就是微观的观察。虽然假说三世而安立生灭，可是实际上三世根本如果把它分析到最微细的刹那，就最圣的空心解来讲，连刹那有分都不可立，对不对？所以所谓刹那的法性都不可得，都无生，这个是最维系的无常，这最维系的无常。那不要说三世这种粗的相续无常我们看不见，连这种最维系的法性无常我们都看不见，更看不见了啊！所以一开始就把无常做这两个圣义地世俗地的两分定义。首先呢他说所谓这两种无常，第一个诸菩萨观一切行言说自性，如果你能够看到这一切有为的造作是言说自性所显的，那你就已经不是普通人了，你就已经不是普通人，因为你知道这一切都是假借什么各种名言的安利对境所施设的结果，对不对？而菩萨用这样子的唯识无义的唯识观看见这一切的造作，无非就是在因缘所生法当中用名言来把自己的受想投射在对境当中，生出有实我有实法的两种偏执，而这两种偏执都离不开常见的颠倒。所以菩萨做圣义观的时候呢，他能够看见这一切的造作无非都是言说自性的安立，没有真实，于一切时呢，在言说自性的所指示当中呢，没有于中没有真实的常性可得，所以他说于一切时常无所有，如是诸行常不可得故，名为无常。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定义哦，无常并不是有一个无常的法性，不是一切法是生灭，圣义地的定义不是这个意思，真正的无常法印是说不生不灭，是说不生不灭。这当然文字上他没有直接这样讲，只跟你讲常不可得，而常不可得就显现出没有自信生，没有自信灭，所以借无自信生灭说这一法 改个名字叫做无为，而因为无为这个不生不灭是恒常显示故，所以我们改个名称说它是真常，懂吗？所以无常与常，如果到究竟圣义的理路上来看的话呢，根本就无二，没有差别的道理。随顺世间因缘来看的话呢，因为你今天的智慧到哪里，你智慧只看到有自性生灭，于是我只好跟你讲初的相续生灭，三世的生灭。先随顺我们的世间心，看到这三世生灭的初相，然后跟你讲，你看吗？只要是有为法，逃得开无常生灭的法则吗？先让你看见这个初的，再让你看见所有这些初的因缘，都是因为你的情执，而情执必须要假借一个最大的元素，那就是名言之心。唯识观来讲，就是遍计所执。你随顺遍计所执，就是依着分别见升起了我爱、我见、我慢、我痴。对境常常有一些常依主宰的颠倒见，一中有顺为的感受，你就会生出苦乐的果报，善恶的造作跟苦乐的果报。这个整个都是由言说之性或者遍计所执性所安立的对境，于中不了而产生的结果。如果你学过圣义谛的道理，你对于佛法的空心正见能够这样子如实正观，你就可以知道在一切有违法的生诸意念，无非都是言说自信的假施设，还给他一个缘起的真相，缘生的实相只告诉你常自信不可得，因为一切法常自信遍寻不着，于是假立一个名字叫做无常啊，假立一个名字叫做无常啊。跟你讲无常是跟你讲你骗一切的我法，找不到常依主宰的我，找不到常依主宰的法。其实这个法印如果你要就近义来讲，已经告诉你的无我法印、涅槃寂静一时相的法印通通在里面啊，只是不显明说罢了啊，不显明说，就常心不可得这件事情来案例，这个法印圣义谛来讲是无常。第二个，如果随顺世间来观，因为世间的凡夫不了离言说，不了这一切，根本不是你名言施设的那个样子，他也不了解这一切法的实相，是一句话说不中，你有话都是这个因缘假立，你才会做这样的认定啊，做这样的认定。所以呢，又即观彼离言说事，离言说事旁边就写了，就是圣义谛了。因为呢，观察这个圣义谛，由不了知彼真实故，因为呢，不了知离言说事的真实义谛，由这种无明，由这种无知的缘故，由这种无知的缘故，所以在一切有形啊，一切这个诸行的生灭事当中，看到什么？看到有生有灭的现象。以不如实知离言自性的真实义，以这个无明，以这个无知为因呢，我们就把前面眼前对镜的一切的因缘生灭，当以为自性的生灭，当以为有我真实的生灭，当以为有法的真实生灭，乃至于会把自己的四大不平等病苦生慈说这个是病。就一个修行人来讲，四大不平等发生、病苦发生的时候，他会认为这个是药，他不会把我们的病苦当作是病，他会把病苦当作是药。因为佛菩萨用这样的四大不平等令我生出苦受，提醒我不要再堕入常颠倒里面。可是如果你的观察会不到这儿，你于这个真实义不了之故，以无知为因呢，就会反而把非我即我，不是真实法自性，只以为有真实法自性，于中攀这个因缘，任以为有成住坏空，任以为有生老病死，任以为有生灭变异，把因缘的聚跟散当以为是真实的生灭性。如是诸行，你就活生生的把离言之性看成了有生有灭。